肉体和邪情私欲和我们一切过去所夸的这些呢，无论是好的是坏的，都定在了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个律法呢是善的，但是呢，我们靠我们自己实在是做不到那个律法的要求。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定罪或者是被控告。但是呢，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把这些个控告啊，这些个就是说我们做不到那个做不到的那些，他都替我们担当了。就是我们今天呢，在基督里面就不再被定罪或者是控告了。我们今天是活在那个生命的圣灵的律的里面，因为我们是那个在那个信心的里面活，是神儿子的那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神他在我们里面都已经一切都已经做成了，这就是十字架上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得胜，然后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来认识十字架上的这个爱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就不再活在那个被要求的里面，或者是被别人的要求或者是规定的那个里面，我们是活在神的那个爱的里面。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爱。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后要是如果我们做什么的话，就不再是被要求的因着被要求而去做，乃是因为出于对神的爱，对神的爱的那种回报。比如说要禁食不是说因为看别人禁食我也跟着要禁食。就是这个敏文牧师他就举一个例子在这儿，他说不是一个意志的选择，禁食呢不是一个意志的选择，而是你心里面确实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爱的感动，然后你这样去做啊，这是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这样的，然后就是耶稣呢曾经对就是妮塔牧师说过，他说就是十字架呢是一个喜乐，那在我们人看来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事，但是神的那个想法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耶稣说他十字架是一个喜乐，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神他真的是完全没有他自己，他这个喜乐是因为他因着他的这样做，他坐在我们的身上，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他是为这个而喜乐的。因为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就是这个没有这个罪的阻隔了啊。然后我们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跟神来相会了。然后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种方式来战胜了仇敌这种。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战胜仇敌的方式跟我们的想象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夸胜是完全是仗着十字架，就是耶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然而在神看来是非常荣耀的。所以撒旦的权势呢就彻底的在十字架上被摧毁了，这个与我们与神的之间的这个幔子就完全的裂开了。就是今天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耶稣基督美丽的心腹，他希望我们来靠近他，来贴近他，可以自由的来到他的面前。这一切都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做成的。所以今天呢，耶稣呢，他是我们的元首，是教会的元首。那就是十字架的它的含义，就是说十字架的含义呢，就是来断掉我们的那个己，断掉我们那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他既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也当跟着我们的元首来往前走，那就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因为我们的那个老我，因为老我还在，还都在，老我还不肯死掉。所以说这个十字架就是钉死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这样呢，就是说我们钉死自己多少，神复活的那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多少。当有一些个就是说我们看来有一些个不容易的事情和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些个苦难其实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降服在，我们就是以感恩的心，就是放下自我，降服在神的里面，在神的爱中，因着神他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去甘心的为主来去摆上，来去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环境，这就叫背十字架，就是负恶，负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恶。当我们肯真的是愿意来降服在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个神的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荣耀的那个能力权柄就会释放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顺服神所带来的祝福。然后这个十字架呢，常常就是常常是一些个，就是我们常常和一些个服侍，还有和一些个别人是有关系的，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服侍而背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耶稣呢，他就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耶稣他存心顺服天父，他没有罪，但是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完全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来到这地上就是要为这些罪人来受这一切，他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也是背他的十字，背神给我们的这个十字架，当我们这样甘心顺服的时候呢，然后神的那个荣耀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这个江牧师他就讲了很多的例子，讲那个就以斯帖的那个例子啊，还有讲一个祷告，我就在这里不再说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真正属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要走的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神说你们要甘愿舍己来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耶稣走的路就是我们所走的路。所以说这条我们信神以后不是要得什么好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是完全是为了荣耀神在这个地上而活。那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末世我们要把这个，我再粘一下，天呢，就是说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耶稣已经就是我们越发的感受到耶稣已经真的是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今天就是要传讲耶稣的这个爱，十字架上的爱，就是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活在他的爱里，在他的恩典里面，而不是在这个自我定罪的里面，或者是被这个律法所捆绑，然后或者是因着被控告、被辖制，或者是一些个被要求，而是勉强的、不得已的、不耐烦的、不得不这样的去做某一件事情。其实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包括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是这样的啊。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无论是做什么，都是为了耶稣，为了回报神的爱，为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其实真的是特别的感恩啊，就是我通过学习这个吧，然后我真的是然后我在这样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条线，神让我走的这一条路，就好像在我里面啊，这个很清晰的这样的，非常的感恩。其实本身我现在在这里分享，就是可能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啊。那从前我可能会特别的在意，我分享的好不好啊？这个说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说不爱说，是内向的，然后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在乎我的，然后也在这定在那十字架上，特别的感恩。然后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还是江牧师的信息，他最后说到。举到那个就是谁，还有这个是我没有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就是我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信息。他就提到乔纳在一个意象当中，然后就说 这个他乔纳遇见了保罗，他说乔纳遇见了保罗，然后保罗就对他说，他说今天的基督徒跟以前的是不一样，今天的基督徒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忽略了，就是第一是没有活出十字架的生命，第二呢他没有去侍奉神啊，没有去侍奉神。这个确实是我们就看到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特别的安逸，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真的是容易，人就是活在这种安逸的里面。另外就是现在我也感受到这个成功神学在这儿成功神学这个就是教会里讲十字架的这个不是很多，现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这个马丁路德他就这个江牧师就最后借着马丁路德的话说，基督徒是一群十字架的族类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背着十字架来，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我们就是说甘愿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我们是一群神要的是一群胜了又胜的耶稣基督的精兵，感谢主啊。这个摘要呢就是这些，基本上是今天早晨先看的，特别感谢神。
谢谢
好，
谢谢。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要不要到？可以吗？
行，好，那我接着再就着慧茹姐说的说两句哈。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背起十字架。就是我本来是想让慧茹姐她来分享一下她的经历的哈。昨天清早在我们文字组，慧茹姐就分享她的一些难处。我听着她的难处呢，我觉得也是我的难处，都是在单位里边的哈。就是虽说是难处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难处，怎样去面对那个虚假的事情，而且我们有知道领导他有很为难的地方哈，也不是说我们的领导想去那样去虚假，所以呢自己就在一个纠结里边怎么去做，真的是我们这个时候要为主站立，要为主站立。就我很感恩啊，得胜了。你看慧茹姐说她得胜了，她昨天是一面哭一面说，但很感恩，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三个就是家人哈，就那样真的是在一个爱里边那样直白的去说哈，去表达自己的看见，我觉得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就做这样的工作哈，也给慧茹姐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这样，尤其是到最末后了，我们就是要背起这个十字架，要不怕什么，第一就是不怕领导会怎么看我，不怕别人会怎么看我，不怕就是说我这样照着神的那个规则去做了，照着神的公义去做了，会不会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不好，给其他人带来的不好，其实这是个谎言，这是个谎言。我们要对主的十字架有一个爱的信任，对主所为我们做的有一个爱的信任。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是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尤其是我会有一些哈自己的面子的问题，然后是自己说不出来口。但昨天真的是给我这样一个鼓励。然后也给慧茹姐这样一个鼓励哈，慧茹姐到单位以后就去找她单位的领导去说，你看她说得胜了哈，详细的经过我们没有时间听了，但是就是这样，真的我们去为神站立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去站立，好，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背十字架，那个刚才慧茹姐也讲了，我们刚才也听江牧师的信息了哈，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去背，不是一个十字架，不是一个苦难的十字架，我们面对的是苦难，但是我们背十字架不是苦兮兮苦哈哈的去背，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甘心乐意里是有喜乐，就像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他的十字架一样是有喜乐，那怎样才有喜乐，我就是我们就求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的爱真的是进到我的里边，让我对你有一个爱的信任，面对十字架，面对就是困难的事，难做的事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的恩典，出于你的祝福， 甚至我们可以给主要主面对这件事情，你给我的恩典是什么，是祝福是什么，我要看见。因为这实在是，这个跟刚才慧珠姐讲的那个成功神学是不一样的哈。因为这个实在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面对艰难的环境，不是要击打我们，要让我们去受苦，要他承担的苦难还不够，还要我们再补上一点，让我们再去受受苦，再折磨我们一下。神的心意断不是这样的心意，他的心意是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是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在万事上得益处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赐给我们丰富生命的心意，是吧？就是这样的哈，真的是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去在一个对神的爱的信任里边，去甘心乐意的去面对我们一切不愿意面对的环境，包括是服事。主，你亲自来高牧你的信息，谢谢主。好，下面我们请那个蒂波拉姊妹给我们做分享哈，关于她在这方面的见证。
喂，能听到吗？
能听到。声音也可以再高一点，很清晰。现在没声音了，现在没声音了。现在还没有声音。亲爱的，我看见你的麦没有开。
喂，
哎，现在开了。
啊，现在开了。
哎，好，接着说吧。
那个感谢神呢，带领我来到这个3927房间，有一个月了吧。上帝一直带领我理念个呢，就是说降服十字架，降服十字架上的爱。今天我分享的一个见证呢，也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不背起十字架没有办法跟随耶稣，背起了十字架我们要跟着谁呀？就是要跟着耶稣。感谢主。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好不好。感谢神的恩典。我呢就是说那个我公公，就是我老公呢，他的爸爸得病了，他需要动手术。然后呢我老公呢他有姊妹六个，我老公呢他是抱养的。就是说上面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是已婚的。然后呢我是信耶稣的，我婆婆呢她全家都是拜偶像的。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这个信仰的不同呢，我在这个家庭里面个是没有地位的，几乎是被弃的。哎呦，耶稣也又借着这各样的环境来雕刻我，使我成为他爱的雕琢。哎，我呢整天是活在痛苦之中，因为我不甘心背十字架。有的时候呢婆婆呢她还时不时的欺压我。感谢主，我就不服。在那十几年的光景里面，我就和耶稣吵架，和耶稣对着干，半夜爬起来也和耶稣吵架。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我信耶稣呢，就是被家人看不起，在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呢，婆婆呢她高举的是弟媳妇，很轻视我，这是我这个家庭的地位。然后呢就是说我有一个环境，就是说我的儿子呢他今年15岁了，他在那个2010年被查出来得的再生障碍性贫血。他这一种病和白血病的那个情况呢差不多，那个血液病很难看，很残守。感谢主，他那个得病了5年，所以说我家里的所有的钱都花完了。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说那个花了几十万。现在就是欠债累累，基本上生活呢就差不多能维持，这是我的那个生活的背景。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去借钱来维持我的生活。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说那个在这个家庭里面个呢，我呢我的那个婆婆她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说给我的孩子看病。感谢主，神一直带领我在各样的环境之中呢来经历他的爱。感谢神的恩典雕刻我。 但是我在这个孩子得病的上面呢，我很感恩，我感恩啥主啊，感恩你让我的孩子还有机会看，他们得白血病的人有时候都没有机会看的，我没有因为这个病埋怨我的上帝，没有，神就一直带领我调整我的心态，感谢神的恩典啊。那个是今年六月份之前，上帝把我儿子给医治好了，不用服药了，然后呢感谢神的恩典，现在就是说我要面临我的环境，艰难的环境啊。头几天呢，我那个老公的爸爸就是我公公嘛哈，他在新疆呢，在我二姐那里打工，他动手术，因为他是那个腰椎狭窄压迫了他那个腿疼，然后我二姐就主张就是给他动手术，他需要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拿出2000块钱来。当时呢就是说在他们的生活背景呢，就是他们都有经济来源的，我公公就是说在我二姐那打工帮忙嘛，就是看看店嘛，我那个二姐每个月给他就是说3000块钱的那个工资，他的年薪是三万六吧。我婆婆有的时候抽空的时候也去，我二姐也开他们工资，他们的那个经济来源也是很充足的，我婆婆还种着地还有养老金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呢要叫我们兑钱，就是公公就下命令每个人都要拿2000块钱，2000块钱在现在的社会来说不多，是不是啊？在那个就说2万块钱，现在在我们这个基本的家庭上来说都是不多的，但是对于我这个特殊的家庭来说，确实有一点那个为难。感谢神的恩典，有主啊，你知道我的一切。然后呢，那个我老公就告诉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个呢也有点不平衡。但是呢，感谢主也没有说谁嘛，我就回到主的面前，主啊。在这件事上你叫我学习什么，在这件事上你叫我如何去摸着你的心意，主啊你来做。然后呢那个我老公就去，就在新疆那地方嘛，他们都在那个地方，我老公在那里服侍我那个服侍我的爸爸嘛，感谢神呢伺候他。那个我弟弟呢，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啊，他老是追着我老公要钱，我大姐没有拿，那个二姐出的钱，我小妹没有拿，然后我兄弟也没有拿，我三姐他们也没有拿，因为他们在那打工嘛，从那工资里面扣，然后就单单的就追着我老公要，我老公呢很为难，就打电话给我说，我也说了，我说怎么办呢？当时的时候呢，我就发了很多很多的怨言，生气，就是我都到这个地步了，就差没有带着孩子去要饭了，叫你们张口，你们能张口吗？就是现在就是个不平，然后呢，我就安慰老公，我说没事没事啊，我就回到神的面前，我是在那个等候主嘛，我就给我的姊妹发信息啊，为我祷告，求神加我力量，让我摸着神的心意，主啊你叫我学习什么呀，我怎么才能摸着你的心意呀？然后上帝就告诉我，我里面很挣扎呀，因为我的家底就2000块钱在卡里面个，还是那个收麦子的时候我老公打回来的3000块钱，我只动了1000，这2000块钱我就是我家里没有钱花了，我都和别人去借去，我就不想动这2000块钱。我老公就说我，他你我们卡里面有钱，你可以拿出来花呀。我说不花，留着到最急用的时候用。感谢主，这是神在保守我的心。在这个期间，我向别人借了1000块钱来生活，但是就是不愿意动这个卡里面的2000块钱。感谢主的恩典，神又光照我，就启示我。耶稣告诉我，你要尊荣我，你要尊荣我，我就尊荣你。你要尊荣你的丈夫。我说主啊，是的，你让我尊荣你啊，怎么尊荣法？就是说立定心智，那个里面还有征战呀，里面一个很有征战。主啊，我家庭里面就这2000块钱了，还不算我欠别人的。主来，我拿出去我就没有钱了。我主啊，你来做吧。我感谢神的恩典，当我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主啊，你做，你做，因为这么多年你这样的爱着我，主啊，我拿什么来给你呀？主啊，我是你的心腹啊，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我没有什么给你的，主啊，就死在你的怀里，就躺在你的怀里，就交给你啊，我就给你啊！哎呦，感谢主的恩典，就这个心意，这个意念一定的时候哈，里面一个心意一定的时候，上帝他做工了。第二天我就给老公打电话，我说你把这个钱取出来吧，交给我，我们的二姐吧，不论他们说什么，我们不听。不论他们如何，我们不要，不管不问，我们不讲究那些事情。我老公他在里面也是很受伤害的， 他就说啊，你看就是说那个我婆婆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做到他作为一个妈妈是不是、啊、做到的事情，孩子他从来没有给带过，感谢神的恩典，在任何的环境之中他都作为一个旁观者，有的时候他还欺压你，我老公心里面很不平衡，我说不要，我们不要这一切，我们什么都不看，我们什么都不看，因为我老公他也拜偶像嘛，他不信耶稣，我一提信耶稣他就骂我嘛，我就不提了，我说不怕的不怕的，我就告诉他安慰他，哦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能让我起来安慰我的老公了，这是第一天。然后呢第二天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公，老公还有些犹豫，他为难呀，我说不怕不怕，哦感谢神的恩典，我说主啊怎么办呢，主说你不还有一个猪吗，你不还有一个猪没有卖吗，我说主啊是的，那你给我卖吧啊，然后我就那个感谢主，我就那个交给主，我就给那个买猪的人一打电话，哇人随到你就随时就来了，这么顺利来了呢，还不是一个这个人单单的来看，还带着车来的，感谢主。他说呢这个价钱好的8块钱一斤嘛，啊我心想主啊反正都是你的恩典嘛，我也需要就卖了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猪给卖掉了，卖了1780多块钱嘛。哦我里面的心里很高兴，我又还了500块钱他那个借别人的钱，以后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是不是、啊、多少给别人一点嘛，我自己留了1200块钱，我老公就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了那个我二姐、啊、这就是我的这一个整个的见证，在这个上面个主啊是的，让我摸着你的心意，主就说你要尊荣我，我就尊荣你，感谢主的恩典。还有在这里面个上帝他一直的带领，一直的带领，让我的心单单的来渴慕他，来仰望他，感谢主的恩典。我就说这些吧，好吧，荣耀归主名。
阿们，谢谢主，真的是有这样的困难哈，但是他里面却没有苦，虽说是有十字架来面对，但是他却不是一个苦难的十字架，却不是一个就是要把自己压下去。也非要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他就不是一个伤害，而是在经历一个恩典啊，这就是十字架的奇妙，当我们面对他的时候，这就是十字架的奇妙，是主在十字架上爱所做成的。我们感谢主，谢谢主，谢谢迪波拉姊妹这样的分享，谢谢主在迪波拉姊妹身上这样的做工哈，带领他。好，下面把麦交给范妈妈哈。
大家早上好，那个刚刚听他的见证，真的是就是走一个十字架的路。完了以后，他说他尊荣的是耶稣，他做的这些东西，他不觉得是在为他的二姐或者为他丈夫，而是为就是尊荣耶稣的时候，神就真的是有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我卖那个猪啊，就我还想着哎，耶稣还要帮我们卖猪啊，啊他。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万王之王，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他会可以把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困境的都会变成一个祝福。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星期我们都在讨论讲这个啊，这个十字架的路哈。那十字架我就想了说这段时间我常常听到一些也不是最近哈，我一直在网上听到一些问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跟这个这一次的信息是有关的。好，他们这个很多人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中国人哈啊，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单纯，都非常爱神，但唯一的有一点就好像感觉到是在一个爱神，在一个害怕的里面，所以都是有一种被规定被要求里面。很多人就问我说啊，这个谁谁谁帮我发了一个预言，让我去服侍什么儿童组织学或者是服侍什么啊，但是我没有感动啊，可是呢我还是去服侍了，实际上他也不是喜欢去做那件事情，但是他觉得说既然有人为我发预言，如果我不去做的话，我一定会对不起神啊，愧对神啊，但做的时候呢他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不是他的里面的渴望哈，所以他就有时候人就跟我讲说心里就很不舒服哈，就跟我讲说这个我这个到底是尊就说我 我跟从这个人讲的还是不跟从。好，有的人说啊，他谁谁也跟我发预言说让我全时间服侍，好，我就呢我不敢，好像我有点舍不得我的工作，好，我没有做到，好，出去以后就被自行车撞了，好，他就觉得说啊，那一定是我不顺服，所以呢神就让那个事情发生，就自行车就把我给撞了。所以他都问我说，哎，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一种惩罚。然后后来我就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听这方面的事情，也有一个姊妹也跟我讲说啊，她我带领等候神的聚会，完了以后其中有一个姊妹呢，她就在那儿又唱又就是老是有一些动作彰显，而且就跑着去还跟别人发预言，她就有一点搅扰聚会，但是呢我不敢拦阻，她说我要拦阻万一是神呢，那我岂不是愧对神，或者是就是有点害怕了，她说我你就认为我怎么办。好，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就觉得好像大家都的真的是在认识神的方面，真的是没有认识我们这位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好，那我先用几节经文让大家真的来看一看，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为什么会有在这种惧怕在里面。好，这四节经文，好，第一节就叫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讲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就看到这个，他是讲到有怜悯有恩典，怜悯和恩典，而且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所以我觉得再好的一个父亲也比不用也用这样的言语去形容一个爸爸，如果是个这样的爸爸的话，你觉得这样的爸爸是不是很容易发火，脾气很不好，完了以后呢脾气很大，很爱发怒，而且专门去挑剔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好，完了以后呢还会说想让你做件事情又不明白的告诉你，他让旁边的人来告诉你，然后呢你要是没听懂的话他就不高兴，会这样吗？特别是在服事的里面哈，你真的知道，如果神呼召你，他一定从里面来吸引你，让你里面感受到他的爱的吸引。你不为他服，你不服侍他，你自己得不到满足，一定是这样的。这样的服事才是一个，就是一个甘心情愿的服事。神绝对不会。我觉得在服侍这方面，特别是全时间服侍或者是服侍，他一定把热情放在你里面。好，旁边的人的预言，不管是别人预言也好，只能是一个印证，还是一个印证。好，那如果跟我里面的这个里面的感动不合的时候，你只能把它做参考，不要把它觉得说哦，那个一定就是你，不管那个人看起来多么属灵。好，完了以后觉得他好像发的预言都很准，但是再发的预言再准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因为这个里面主观会比较强哈，他可能他认为你应该服侍什么，好，或特别是你们教会的人哈，有时候教会的人他自己有主观，你不知道啊，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比方他很希望你做哪方面的事情，好，他就给你发那个预言说你神呼召你做那个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不一定哈，所以你就自己，实际上你就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认识这位神，他要呼召你来服侍他，他一定会让你知道，好不好？好，那另外一个经节就讲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他看你是一个美和善，他喜悦你，他并不是认为，并不是觉得说，那你做得好，我喜欢你；你做得不好，我就不喜欢你，或者是有些事情让你做，你没做，我就不喜欢你。我们人都是以这种我们以这个行为导向，觉得说因为我们父母常常会这样说，你要听话，你听我的话我就喜欢你，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喜欢你。人有时候都有这种条件，即使是父母，但是神是一种无条件的，他说又美又善，并没有说你做的事情又好，做得很快，又聪明，又听我的话，我是我最喜悦的。他会说他领又领我到宽阔之地，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实际上这句话，这首诗是在大卫这样大卫是这样，有时候都是真的蛮狼狈的时候，有时候犯错的时候， 好，他这个甚至是犯奸淫他都会做，因他喜悦我，他会说那个啊，实际上他犯的罪，实际上但一般人看得说是罪不可赦，占了人家的妻子，还把人家丈夫给杀了，还竟然敢说他因他喜悦我，哈，这个简直是让我们人来看的说，这简直是恬不知耻哈。但是我真的，神看我们就是这样，他就是喜悦我们，即使我们在犯错的时候离弃他的时候，他还是喜悦我们，所以不会因为你不明不白，觉得说啊，好像你呼召我，我还没有搞清楚，然后呢？我还没有真正的去赶快去做呢，你就会发怒，这不是神哈。这个，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啊，一定要有这个，要有很清楚。而且神是把你这个领到宽阔之处，他就是要把好东西给你，就是你是他的孩子，他就是想把好东西给你。好，那还有这个后面这一节讲到耶和华，他就说的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他那个爱是永远的爱，他没有说你好的时候我爱你，你不好的时候我不爱你，哈，那个爱是有条件的，而他是用慈爱来吸引你，不是用说我威胁你，用一些害怕，怕被神惩罚，被神管教，神会管教，好，但是他的管教都是对你有益，就是说他看到你走偏了，比方说你特别是你犯罪哈，他希望你能够醒悟，他可能有些管教的方法，但他要你服侍的话，绝对不会说哦，因为你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我就来惩罚你，没有的，他会在等你，等到你心甘情愿的时候，好，以前我们听了江姐她的见证也很清楚哈，她自己说她原来非常爱世界，她一直想做一个这个职业妇女，而且一直有想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她为了爱神，她自己情愿放下，她自己跟神说，神让我做不到，请你来在我里面做工。他以前只要台上呼召全时间服侍，他就把手放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就把手坐在那儿哈，他就让说不要起来，不要举手，他自己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服侍，我不愿意全时间，我就这样。但是神到后来从心里面来吸引他。好，所以服侍，特别是服侍这个问题上，绝对不是被规定、被要求哈。完了以后，不管别人发了什么预言哈，你都不要去，就是只是把它做参考，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说唯一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我听到了哈，我马上去做。因为的确有在网上有一个姊妹，她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哈，给她发一个预言，说她让她全时间好，而且那个时候在她读研究生。好，她那个姊妹还跟她讲说，你就不要读了，直接到教会全时间服侍。而这个姊妹呢，信主只有一年，非常单纯。他竟然就把他自己的研究生给辞了，完了以后就也没有再去，后来那当然工作各方面都会受到那些难处，他就跟我讲说啊，我当时我顺服神了，可是我为什么一路上走得这么辛苦。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就是太单纯，刚刚开始信，刚刚信主不久，实际上神这个时候让你做的这个阶段是应该接受装备，懂得的知识更多，很多属灵的装备以及生命的成长，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全时间服侍的，而不是马上你什么都不懂，你现在就把这个你的学业没有完成，使你的工作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哦，我们在网上好多弟兄姐妹在一个惧怕的里面，我们在一个惧怕的里面，只要听到旁边的人说什么，我们就全然相信。好，所以为什么等候神、亲近神这么重要？因为你当你自己来亲近神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话，你能够分辨什么是从神来，什么是大概就是从这个人而来。所以我们而且我们真的是服侍，绝对是神在你里面有一个热情，你不服侍做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所以即使我现在在网上没有人告诉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总觉得里面就是有个热情，好像我觉得把内在生活让大家知道，或者带着大家一起等候神，我就特别的高兴。 好，这个我觉得这就是里面的，我就知道我走对了。神给这个这份热情，就是因为在这个上面我是有呼召，好，那所以才会找没有人跟我发预言。说实在话，在这个网上，甚至有人说相反的话，说哎呀，你这个太这个怎么啊？但是我都把它当耳旁风，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有这个热情在里面。每次到网上跟你们一起分享，带着你们聚会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燃烧起这个那个性。笨，哎，真的是那种甜蜜的滋味，是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取代的。好，那我前一段时间哈，我们来了一个，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大区长，好，他原来是这个国内的宣教士哈，那他是国内宣教士，大概搞了好多年，后来前一段时间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呢，那去年被抓，他就把他驱逐出境哈，完了以后呢，我前一段时间我就我们常常在一起来吃饭哈，我就请他吃饭，好，完了以后我就问他国内的事情，问他说，哎，你，我才发现他自己过去是一个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好的，他的太太呢是一个是有那个护士执照的，在美国护士执照的工资非常高哈，所以我说，哎，那你们这个是中产阶层，他们在洛杉矶哈，好，完了有个儿子哈，完了又也买了大房子和各方面都很好，后来我就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全时间，而且去做在中国去做宣教士，没有人，而且不是被人差派的，也没有人给他工资。好，那你们是怎么会去做这一步？好，那个这个大区长的牧师，他是一个，他已经被一个大教会安牧为牧师哈，他就说他就是里面就是一个热情，他就上班越没有兴趣。因为那个世界上虽然赚的钱不少，但他就是没有办法满足他里面，所以他就一直想去读神学院，想去全时间服侍。他太太竟然支持他，他太太说，好吧，你去读神学院，反正呢我做护士，我的工资我也可以养这个家哈。他就没想，他说但是他觉得他是男人啊，男人还是有一个这个经济的负担，这个在肩头上，他觉得说不能让太太这样子担就承担这个家啊，家的这种费用啊，我一定要想办法先赚好钱，然后呢再全时间服侍啊。他就往股票，所以他跟我先生谈得很投啊，他往股票，他当时还有他的这个太太的哥哥是专职的这炒股专家了，就是有点在美国是有执照的，很会赚钱。好，他就说，好看，我就把我的钱呢，一些积蓄哈，都给你。好，他当时好像说是，据说是每年他回报率是30%哈，他就想说，哎，我就把我的钱全部给的我的这不知道叫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哈，那个是太太的哥哥叫什么？好，他就给他哈，他说你就帮我赚钱，那我赚够了钱呢，我就去读神学院，我就去存全时间。就没想到，他说他一去进去了以后，整个股市，美国的那个时候股市就是崩盘了嘛，就往一路往下的经济海啸吧，一下就出现，所以他就是搞到血本无归。好，我就说，哎，那你觉得？那你后来你血本无归，你还是全时间服侍。他说他当时就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说他就等候神，和神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真的不知道来依靠我，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神，你觉得我养不活你吗？所以你要自己要把钱这样去投资赚够了钱，你才愿意出来吗？我就是要你在这个时候钱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出来，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专心依靠我的人。好，那个，所以他后来听到神这样讲了一句话以后，他说好，我即使他那个时候定是钱等于是积蓄都这个被这个股市搞得这个血本无归，他就说算了，好，我就是专心依靠神。好，他就开始真的去读神学院，然后呢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后来做了牧养，做牧养工作，后来慢慢神就把他呼召，就他们夫妻两个人完全把职业全部辞掉，他们两个都辞掉，完了以后就去做宣教士。他对中国大陆特别有负担，好，他就说他就在国内好多地方，他专门去训练别人啊，特别是训练领袖，就是那个牧者哈。好，所以搞了以后，可能他的名气太 越来就是他尽量低调，但他后来就是可能就是被发现了嘛，完了以后就是被抓了，抓了以后连他的房子，他说他当时被抓的时候，他说房子连窗子都没有来得及关，就被抓了以后就直接丢上飞机，抓了关了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直接丢上飞机就回来了，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哎，他说至少有五年我没有办法去中国大陆，好，他那个。所以他就说，我就说过了跟他讲说，我说那就是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说那你就是神就安排你作为我的区长大区长，他作为大区长，我说那我们就你就来牧养我们啊，所以我们就在一起哦，所以我后来从他这些见证里面，我真的知道他的这个他的里面的热情绝对不是他的服事，绝对不是因为谁发预言而去走上这条路，而是他里面真的是有个疯狂，甚至有时候上个星期他到我们小家来，我们小家的就是和一个很普通的姊妹带敬拜，哦，我看他眼泪就往下流，他真的是一个燃烧的心腹，所以他那个里面有一个热情，所以这些都不是被规定的，不是绝对不是被规定啊，被要求或者是害怕惩罚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律法中的一个规条。所以你好不好，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想服侍神，你一定要把握一点，你不是因为被规定而去服侍神，而是因为你的热情要得到满足，好不好？好，那你也知道怎么样认识神哈，那认识神我们刚刚就不管是这个经文，你要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知识啊，头脑上的知道哦，圣经里这样说，所以我就觉得哦，神这么爱我啊，这样子喜悦我呀，只是会知道经文。亲密关系是一个同房的那种，跟就是跟丈夫和妻子那样的亲密。好，那我的不是指的是肉体，我指的是灵里面的那种亲密，那种有点像是什么啊，这种里面的心灵沟心灵相通，眼睛看你一下就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好，就是这样。好，那而且他这篇信息里面他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付上代价，所以幔子已经裂开，而且但是呢我们这些人呢就会把这些幔子又把它拉起来，这些幔子都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我觉得这个幔子实际上是常常我们用行为我们看自己，所以很多人在神的面前说啊，神啊，我不配啊！我最不喜欢听的一种祷告就是说，神啊，我不配在你面前怎么样？我现在说你怎么不配？你是他的儿女，你不能你跟他说话不配吗？啊，实际上我觉得说你连你的神都没有怎么看你，为什么你自己看你自己好像很谦卑？实际上那是一个自卑不等于谦卑，真的。完了又从他看，因为是我们看自己。你看我今天早上没有起来等候神，我有时候很好玩，我们在这个等候神聚会的时候，就有的姊妹在上来说，哎，我今天的思想又到处乱飞啊，我今天刚才又睡着了，哎呀，神啊，是不是啊，神啊，我真的是怎么怎么怎么的，就开始在那儿认罪啊悔改啊，就不知道这样子要怎么样子把自己骂一顿神才可怜我哈，才来跟我亲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有时候过去从来没有等候神，我们很容易思想不容易集中哈，这个睡着了或者怎么样，实际上那个都是很正常，你不要认为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吗？他晚上那么晚等候神，眼睛闭上的时候我们就睡着了，真的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各方面的软弱，我们或者是注意力很难集中，我自己也会这样。我过去有一次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怎么等候神都进不去哈，思想乱飞什么样子都有哈，那我就有一次真的就哭了，我就跟神说，我等候这么久我都没有感受到你的同在，完了又思想还乱飞，还要完了怎么怎么样，我就说呀，我说我真的是实在就是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就是开始就有点自责，我真的就觉得很自责。但是神那一次就我就感觉到突然一个神的很大的同在在我的身上，说孩子，我就在你旁边，你一切都是很好的，你已经尽到尽力了，他说你尽力了，我很享受。当时后来我就感觉到神在我们旁边很享受，他享受的话他不一定让你感受到他的同在， 这个是主权在他，有时候不一定感觉得到，但他很享受。你就是用信心领受，说神今天在你旁边，他就是很享受你。你坐在旁边，你心思乱飞，但是你来了，你的爸爸，你去看你爸爸的时候，坐在你爸爸旁边还在想其他的事情，但是你爸爸已经很满足了，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让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度的，他不是那样的一个就是很苛刻，总是挑你的毛病，一张白纸上常常挑你一个污点没做到的。好，这个所以你真的是你就是你不要去，我觉得我们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都太高，我读经要怎么样，我以前还要求自己每天祷告一个小时哈，有时候实在是祷告不下去，我就开始自责，你看别人，因为我听了那个麦比口牧师，他每天都可以祷告一个小时，还越祷告越热，又有热情，可是我祷告五分钟以后我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是有点不是太没有他的那样的兴趣，所以我就开始自责。但是神就说，实际上你做到你可以做的就好了就好了，你不要去跟别人比，那个比，因为神给你每个人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有那个阶段他对你的要求，或者是那个时候的他对你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一定给你足够的恩典。比方他给你恩典，你每天可以读来祷告五分钟，这就是他的恩典。你祷告不下去，那没问题，他以后慢慢再给你更多的渴慕，然后你的恩典更多。所以你不要要求自己超过他的恩典，当你要求自己是而是超过他的恩典和标准的时候，想你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就叫做宗教的灵。我并不是说祷告一个小时不好，很好，但是你要不用把那个去作为一个要求一个规定，觉得说我今天我如果祷告了一个小时我就非常的属灵啊，我就开始飘起来了，我就看别人就开始觉得说你看你没有祷告一个小时，可是我做到了，实际上这就是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好不好？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慢子，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宗教，一个用行为来称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把一个幔子，耶稣裂开的幔子，我们却把它给拉起来，嘿嘿，这个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称义。好，那所以你知道你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像你从幔子经过到阿爸父的面前，实际上这是靠恩典，不是靠你的行为，好不好？所以呢你就知道每次你不要靠自己称义，说哎呀今天我最近的属灵的光景不好，所以我等候神我等候不进去啊，都很多人会跟自己找毛病啊，这个怎么一日三省哈，这是这个儒家学派的哈，那样好，完了以后总是跟我讲，哎，今天我的等候神质量不好，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这个祷告，或者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读经，好，这找些原因哈，还有完了又把自己再给骂一顿。你真的不要用行为，只是跟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啊，我今天等候神，我就是没有办法安心，给我恩典，让我进入你的同在。你要如果今天进入不了，没有关系，你说我明天我再来，我就继续的一直持续的，我就是不放弃，好不好？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在信息里面他点到一个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实际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不是一个痛苦啊，哎呀背着十字架看得满身荆棘啊，这样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与神亲近的道路。好，那实际上所以我就是特别是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好像慢慢越来越不太真正传讲十字架的这个道路，而是比较讲恩典啊，哎呀神都是喜欢你的啦，不管怎么样都喜欢你啦，完了就是讲那个或者是讲其他的，我觉得那其他都很好，神是有恩典的，或者是讲到尊荣文化，像这些都很好，我不是指那些不好，但是如果说你却不讲十字架的道路啊，特别是内在生活实际上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它是什么，它是对付老我，实际上等候神就也是一个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不喜欢安静在神的面前。好，所以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一直在这个网上强调这个内在生活？因为那是一个最基本，就是那是一个基础。所有的东西，恩典、成功、丰盛的生命，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个基石之上。你没有这个的话，比方我们讲合一，讲的合一，实际上上次戴敏恩牧师就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字，他说实际上真正的合一就是没有己，好，我的老我完全死掉，你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而不是一个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个实际上蛮表面的虚浮。好，那所以他所以这个内在生活，上次戴敏恩牧师他们带的团队到我们教会来，他们一直都在讲这个，讲他每几乎每一个上台做见证的都在跟我们讲说内在生活如何对他的祝福，如何使他能够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合一，与牧者合一，因为没有这个的话他的老我很大。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去学我觉得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但是你都不要忘记一个内在生活的道路，是一个背十字架的道路，一个对付老我。好，那而且呢，有一个人就上，也有人有跟我讲，好，他说你老是说要是上十字架啊什么的，可是耶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了，我已经得救赎了，所以我以后就不用管十字架了，我因为一次他已经说成了啊，那我就不用了，我的罪也得赦免了，所以他最不喜欢我讲的就是认罪悔改。他说我为什么还要认罪悔改，我已经认罪悔改了，那耶稣的血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了，所以我就从此不用认罪悔改。好，后来我就跟他讲，后来他给我很多的这个信息的连接啊，怎么怎么的来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哈。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也不想跟他去辩驳哈，我就说我只是讲了一点，好，我们是在耶稣那里哈，这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但是现在当你在继续犯罪的时候，你应不应该继续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先认罪悔改，求他的宝血来洁净你？你要如果觉得不需要，那你，所以我就觉得那你等于有的人继续的说，哦，我们有恩典，我可以明知故犯去犯罪，那你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已经洗净我的罪了，所以我就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过我的日子，实际上这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这个是这个上流宝血，这都是一个廉价，把它当成一个廉价，就觉得说这个呵呵，所以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实际上他这个信息这次讲到说，实际上但就是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有一部分是已经完成了，好，所有的都罪已经就说定死在世上，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是一个天天，就是天天要对付你的老我。所以有的人说，哎，你们实际上做这个出去殉道很容易，你一下子牙齿一咬哈，你就殉道了哈。但是实际上，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实际上是最难的，那是天天殉道。好，所以好，我就想讲的话，那怎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实际上，我们困境、艰难环境，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的生命可以成长，但有的人他就在一个苦毒的里面？实际上这个不在乎你是否有过艰难困苦，而在乎你的反应，你的选择。好，那我们第一个我们会遇到就是一个困境和病痛。好，那如果我们当我们遇到困境和病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来开口宣告，来赞美，好，来等候神跟他更加的亲近？好，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说啊，神就是不爱我，他就是不爱我，所以才让我遭遇这些。像你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遇到看到这样的人，就是开始苦读了以后，到最后到最后就说算了，神反正也不爱我，然后让我遇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要他了，所以就离开了。有的人这样，或者是没有离开，但是还是叹气，唉，神就是不爱我，所以就是这也是跟以色列人好像蛮像的哈。 以色列人一到遇到困境完了又就说神就是让我把我带到旷野，你就是要我死在旷野。所以后来因为发怨言苦读，他们就在旷野里面一直找一直找，就走不出去，到最后丰盛之地就不属于他们。好，这个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好，要是实际上就是违反你的感觉和感受。困境的时候为什么赞美？很多人说我就是赞美不起来啊，你看我这个环境这个样，如果神把我的环境改变了我当然可以赞美他。不是的，是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你就因着这个一个宣告说神啊我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我赞美的最多的是为我的儿子赞美，特别是我的小儿子，我就跟他讲说神我谢谢你，我相信你，他将来是怎么怎么样，他将来要祝福多少人，他的一个完全的意思在他身上，我为这些来谢谢你，我为他就是一直的干这个赞美宣告，实际上就是代表你对他的一个完全的信赖。不管这我就说我跟神说，我说不管我这个孩子一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有一点，你都是为我们好，绝对你不会不管我的孩子啊，也不会不管我的家庭。所以很多东西我就是来赞美你。好，当你在困境和病痛的时候你这样去赞美，你就发现神会靠你靠得很近，你等候神的时候更容易那个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你特别是所以上次我就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我是上个星期嘛，搞大家你们都听过啊，我就是以为因为肚子痛嘛，我以为我得阑尾炎，好，就两个医生都诊断说可能是阑尾炎，好，那就是检查用一个 CT 这个 scan，CT 这个扫描，如果是阑尾炎就马上上手术台。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我心里。我自己有一点自怜，好，实际上你因为在一个痛的时候，好，你就觉得旁边的人都没有办法理解你，因为就是你在痛嘛，别人都没痛，所以别人顶多给你一个怜悯的眼光，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自怜。当我就是拿着手机，我里面有等候神的音乐，我就开始放等候神的音乐，我真的发现那一位就在我的旁边，就有一个，我就感觉到好像耶稣就躺在我的旁边。完了以后里面一个超自然的平安就进来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哎，即使我要上手术台，我的耶万王之王在你的旁边，你还怕什么呢？实际上我在那医院里面我一个医生都不认识，我就觉得说哎呀，那要上手术台那个要是一个实习生啊，那就很麻烦啊，他会忘了剪刀或者是棉花掉到肚子里面的被再缝起来啊，这种事情常常这种医疗事故常常会听到啊，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害怕。到后来我就想了说，哎，我就是求他，就说你给我一个好医生哈，就这样，心里一个平安。但是后来神给我更好的，他给我更好的就是说，到了我后来去检查，用那个 CT 扫描完了以后，结果是没有阑尾炎，阑尾炎没有，而且说就是你，他都说我右边的子宫只是发现一个小水泡，只有1.5公分。好，这个小水泡已经破裂了，所以到了第二我前天我去检查，像跟医生检查的时候我问他，他就说这个是太平常发生的事情，他说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只要是女人就可以这种事情就会发生，他说是一个正常状态，你根本就不用这个担心哈。后来我才想说，哦，原来神只是让我经历一个疼痛，但是却让我完全没有病，所以我搞得很自觉的说，哎呀，怎么这么好？出来以后就是那天痛成那个样子哈，完了以后医生都说是阑尾炎，但结果却这么好，我就觉得只是神让那个疼痛发生，好，只是让我更加的能够去信靠。所以那天呢，我就是感谢他，谢谢他，我说谢谢他，我相信，我说你是一个医治的神，我就是要来经你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亲身来经历你，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怎么经历神哈，我就是这样，那天的亲身的经历让我感觉他就是那么近。所以你就知道每一次当困境和病痛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一次机会，啊，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赞美和等候，好，你就会亲身经历，好不好？好。 那还有一种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会遇到一些在工作场所、在家庭、在任何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发生。那你就很想，一般的人就很想去为自己争辩嘛。我要不为自己争，那人家骑在我头上，那怎么办呢？好，实际上所以我们人都很喜欢讲道理哈，就喜欢争辩自己的这样对和错。完了以后呢，要一定要声音大一点，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哈。好，实际上我在诊所里面，我工作在这个诊所工作了15年哈。这个15年来，这个诊所里的人来来去去，好，完了以后呢，里面的纷争不断，因为有的人大家人，我发现人都很喜欢掌控，喜欢做那个有权的人。我想到处都是这样哈。那他要想做有权的人，他就要去争，好，一去争的话呢，就会彼此相争相斗的时候，我就发现，虽说我不去跟人家斗，但是我在中间常常会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完了以后呢，搞不好这个莫名其妙的就被人说一顿，然后怎么样。后来我本来以前我真的是想和人争辩，觉得说我没有做错啊，我这件事没亮啊，你们冤枉我啊，完了以后呢，那怎么可以呢？完了以后我还站在那个地方腰一叉，还指着老板，有一次指着老板说，他这样说我，你我要你说你是怎么看。然后老板吓得要命，我们老板比较懦弱性格，赶快躲到这个电脑的后面，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后来还生气啊，我就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老板，竟然不敢为我说话啊，让人家就这样子来欺负我。好，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些都是神让我经历到的，让我知道，就说你不要去为自己去争打抱不平，要为自己争公义哈，公义和公平。好，以前我真的是要公平公义，后来神就是告诉我，就说你就是要下来啊，完了以后完全顺服在一个甚至没有公义的情况下。当然这些事情不是在一个圣经真理里面的在对错，而是就说事情要这样做，或者要听谁的，人家让你听他的你就听好了啦，没关系的。以前刚开始还觉得说那要万一人家骑到我头上啊，这么多年来我就开始顺服，学习顺服。我觉得神就是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在里面。好，我就开始谁说什么我都听。好，只是有时候呢，因为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我到最后今天还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就告诉我，我应该听谁的，是听你的还是听那个人，听那个前面那个人的。那老板说当然是听我的，我说好，那我就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哈。我今天因为他们的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所以我就每次呢，谁要让我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去问老板，让他说一说我该怎么做，我要至少我要这个就是说要去有一个就是规定嘛。所以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这个征战少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还蛮听话，然后反正我就只要听一个人的就对，哈哈，听老板的或者还听其他的人的，我就是要问一问哈。那而且我也真的知道神是一个掌管万物的神，他遍察这个全地，而且他实际上他借着这些环境只是让你柔顺下来，他并不是让人故意欺负你。好，我真的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人敢真正的欺负我，而且我在那个地方人来来去去，有的人气得晚上睡不着觉，我打个转就忘记了。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里面没有苦毒，我过得好快乐。好，完了以后呢，这个老板也还蛮喜欢我，好，这个我的病人非常喜欢我。好，完了以后呢，很多病人的这个病历上面就贴了一个标签，就是 Fanny only， 就是意思说只有刘凡，只有 Fanny， 我的名中文英文名字，他只有他能够看这个病人，因为很多人已经这样，所以有一次连那个前面的小姐都说，哎呀，你以后要如果是退休了怎么办？我说我的那我说神一定会做的吧，我说不用管了，这样。所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当你真的是不为自己辩解，哈，你就是完全的柔顺神给你的环境，并用这个环境呢来赞美的时候，你的苦毒和埋怨没有，而且你里面就会变得比较健康光明，而且你也发现人真的没有爬到你头上去，相反你会对得到很多人的尊敬， 而且你没有敌人，真的，你在一个工作的地方，只要树立一个敌人，你就没有办法活在一个平安的里面。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你当时也会害怕，当一个人欺负过分欺负你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我不要了，不干了，我要跟他对着干，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放下来，就是做一个违反自己肉体的那种倾向，而是跟神靠近，一个性情要坐在你的身上，所以神才会借着这环境来做，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凡事交托，凡事依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因为这个人很喜欢依靠经验，好，你就想想那个圣经里面，好，那个当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好，你想想看，那以色列人都很得意哈、哦。你就想，你看，我们就是进走了，转了几圈哈、啊，完了以后一呐喊一吹号，完了就耶利哥城这么大的高大城墙竟然倒塌了，你看我们多有能力呀、啊！所以接下来以后他们就干嘛？接下来以后他们去打埃城，打埃城的时候就不依靠神了，说啊，我们就是送多少人上去就可以怎么样。所以他们败了一败涂地，差点，哎呀，所以你就知道这篇信息里面就讲了说，当你走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常常是你最容易跌倒的时候。你那跌倒的，你会很，就说你会，因为你依靠自己的聪明嘛，你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跌倒。好，那你就说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是要真的是要依靠神。好，那这个里面哪一篇信息我都忘了，讲这个金杯克，这个他是曾经是一个福音派一个福音事工非常大，在美国很大的事工，然后他从高峰期跌倒，完了以后被判刑，判了说他贪污嘛，判刑判了45年，他坐了17年的牢。后来我就去买了他坐牢了以后，他出来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错了》。好，我就想说他这么样的一个牧师爬到那么顶峰上面，他如何跌倒的，我很想知道。所以他的跌倒是什么，他当时已经爬到上面去了，然后就很事工非常忙碌了以后，他没有时间看他的儿子，好，他的儿子只能远远的看着他。好，那他就管不了他儿子，所以他儿子里面非常的苦读。他的太太他也没有时间跟他太太去这个讲话呀怎么样，所以他太太在情感上面有一点精神恋爱跟别的人，好，他就开始有点苦读。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漏洞哈，他没有，所以他就会被别人趁虚而入，就有人就是想陷害他，跟他安排了一个女孩子，好，他到一个海边的一个酒楼里面，好，他底下那个人说，有一个女孩子非常崇拜你，很想见你，只想跟你说说话，到你的房间来可不可以？他当时觉得说，实际上他觉得，虽然他从他的邻里，他觉得这个不应该这么做，但他心里只是有个破口，他当时就想说，我的太太可以精神恋爱，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一个女孩子在房间里讲话？那我也想说，我也就是想有一点哦，为什么不可以？就因为这个，他让那个女孩子进到房间，他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就跟这个女孩子就有一个关系哈，不正常的关系。这女孩子他就没想到，这个女孩子拍了一些照，搞了一些东西，完了以后就从此就敲诈他。他因为他觉得他因为已经很有名的牧师嘛，他就怕这个东西要外露了以后，他的名气就会下降嘛，所以他就一直用事工的钱去满足这个女孩子。好，那完了，一天天的这种漏洞各方面就越来越多。好，他下面的人也开始在陷害他，去做了一些事情哈。好，就使这个，所以整个很大的事工一下子就垮了。因为后来还是被告发了嘛，被告发了以后，那这个在美国就出现了一个蛮多的基督徒因他而跌倒，不再离开教会，不再信耶稣。好，因为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牧师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好，他也判了刑，但他 他从这个高峰跌倒了以后，他进入监狱里面。到监狱的时候，他开始看读圣经。他因为监狱里没有别的事情嘛，这个再也没有人找他，事工这些东西都垮了。好，他在监狱里面坐的时候读圣经，完了亲近神，神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啊，你终于有时间来等我了，我已经等了你很久很久。我想到了，只有把你关在监狱里面，你才可能重新来亲近我。”所以他这个被牢，被这个监，这个关这个监狱，实际上真的是神兴起的环境，让他真的这样子，就是把他这样子关起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可能神用其他的方式一定告诉过他，提醒过他，比方他的儿子的苦读啊，他太太的精神恋爱，实际上这些东西神都已经给他一些东西，让他要警醒，但他没有，因为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这么大的高高在上的牧师，我绝对不会跌倒，所以他还在继续的这样工作，继续的这样子在，只是扑在施工里面，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17年，他跟神建立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在监狱里面也开始这个成为监狱里面牧师，他在开始牧养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个囚犯，很多囚犯开始因他而信主。好，那他出来以后也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好，我想你们从其他的信息里面也听到，即使别人邻居就是那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那种指控，指着他鼻子去骂的时候，他仍然非常平和。啊，即使是冤枉的，啊，报纸上乱写啊，写一些完全根本就没有不是那回事的事情，他仍然是笑的面对。后来这个乔纳就说了一句话，说我发现呢，金贝克现在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了。好，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在这个人生的最高是高峰和低谷的时候，好，我们都要知道要学习倚靠神。好，所以特别是在忙碌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忘记来亲近这位神。好，我是希望，我有时想说，我看他的这本书，我一直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祝福我各方面的服事哈，但是呢就说就是希望呢，我就一直跟你这样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因为某一天发生什么事情被关起来了才知道亲近神。好，那我们真的不要走到那一步，好不好？任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来亲近神。好，那我们真的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到底要什么要走，那就是实际上就是内在生活的这个我们的操练。好，就是第一个是赞美，我们刚才提到赞美，就是当你面对任何的环境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来赞美，你作王在我的环境当中。好，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哈，你就是说主，我为此而赞美你。好，就像以前啊，我看到我的儿子啊，这个母爱自闭症嘛，没有孩子，好，没有办法跟我沟通，好，我心里蛮为这个事情蛮苦读，我就为这个来赞美，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他这么多年来哈，他从来没有朋友，我为此而感谢赞美你。好，我说我谢谢你，真的让我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办法像一个其他的母亲一样啊，为小孩而自豪，去可以跟孩子沟通。我说我为此来赞美你。好，就是我把每一次难处，我最后都加上一个，我为此而赞美你。好，我就这样去赞美，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发现我这样赞美的时候，我真的就开始越来，我的心开始转向。而且就不会因为我在看我儿子的情况或者看我的环境的时候，我不会说唉，神就是苦待我嘛，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嘛，以前我一直在找原因，到底怎么回事嘛，我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嘛。好，那现在我就越来开始接受这个环境，就说我就是相信他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上，我为什么担心呢？他只是我们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只是为神管理他的产业而已。这个孩子是你的，我根本不是我，而是也是我的啦，是给我的产业。所以我就开始那个心态会改变。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你等候神， 特别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你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好不好？好，那你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不管这个环境是怎么样，有万王之王在你的旁边，你还怕什么？他一定会施行保护，对不对？而且他有时候会做事，你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他不是让你看到，哎，这个环境是慢慢慢慢改变，他是突然一下给你一个惊喜，就像耶利哥城倒塌，你走第一圈没有看那个城墙还是很高大，上面的人也还是很高大，你再走第二圈还是那样，那些人还在取笑我们哈，所以什么改变都没有，但是走到第七圈，好，让他呐喊，就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改变了啊，就像我上次我说那进病房，我真的痛一直没改变，即使医生这个护士跑进来说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我肚子痛得要命，好什么好消息，他就说你没有阑尾炎，那我就看着他，我说那没有阑尾炎我为什么还痛啊？啊，他就开始解释啊，这个因为是什么一个小水泡破裂了，我还觉得有我半信半疑，他说你回去吧，回家吧，回家睡觉了，啊，安心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这医生把我给赶回去的，所以我就说，啊，回来没办法，我肚子还痛呢。但是我就发现，哎，睡一觉，第二天所有的就没了，好，我就知道神做事都是在瞬间做事，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也许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我的儿子跟我正常的讲话，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让我感受到惊奇。好，生命会，他会给你一个翻转，会给你一个翻转，他会给你一个惊喜。所以我就跟神说，神，我一直都在期待这些惊喜，好不好？所以有时候不一定那个拯救不一定是循序渐进，他很可能就是给你惊喜，你不用害怕，就是你就是不要放弃，不要看着说没有环境没有改变，你就说我的祷告我赞美了半天没用嘛，没有的，你每一个祷告都有用的，好不好？还有一个，所以第三点就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在一个安息里面，就是进入安息，你不管什么事情的时候，别人都忙得慌得要命，你就是里面在一个很平安的里面。那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励志电台空没了，一下子我们那个内在生活网砰没了，好，那个时候我就是上心里不平安，就是一瞬间，过一会都安平安了，因为我跟神说，我说神啊，这个电台这个网站都是你的，你不着急我着急什么，对不对？所以很快就在一个安息里面，所以就像今天前天早上的时候，我这个电脑很慢进不来，好，我就跟神说，神啊，这个你要做点工作，让我赶快能够按时进入电脑，我这个电脑慢得要命，当时好，我说那你要是你不急那我急什么，所以我好平安啊，进来了以后我就只是跟同工发了一个短信说，哎，我上不来，哎，真的就有同工上来，就先开始能就开始来做哈，所以你就知道你就是在那个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跟神说，神，这件事情是你的不是我的，好，你就安息在那里面，你就看神来做工，你越是这样，因为你全然的交托，因为我们很多人虽说祷告说啊，这件事情神让我把它交给你，翻过来一看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事情都没有转机啊，我赶快自己把袖子一挽，啪的一下就冲进去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本来要动工的，发现你在那个地方拼命的去用你的血气用你的方法去做的时候，神说好吧，我就让你做吧，等你做累了完了以后，你所有的你自己都做了都没有办法了，你再回头来我再做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耽误了神的工作，是因为我们跳出去太快了。声音很小吗？我这个声音应该是很大的哈，你要调一下你自己的声音。好，所以你知道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好，它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很多的重担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好，你就应该把它给耶稣，就像一个耕地的时候，好，有一个大脑一个大一点的牛 壮的牛和一个这个小牛，我们就是那个小牛犊子哈，也不太会拉犁呀，什么都不太行的。耶稣就是那个大的很壮的牛，好，他有一个轭，好，我们只要钻进去跟他同负一轭，重担在他身上，我们只是把头钻进去跟他走而已，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说反正这个事情都是你的嘛，我就是跟着你走好了，你要我做这件事，可是我在这个地方遇到的困境困难，好，那这件事就是你的了，好，这样。所以你知道，所以你常常在任何的情况下，你是赞美，然后进入等候神，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知道在大海的海面上容易起波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在海的深部、底部，那个地方有没有风浪？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在深海的地方是很宁静的。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安息的状态，就是一个扎在深海里的状态，而不是在上面。上面的风浪，你这个小船一搞就翻了的哈。所以你要知道，任何的情况，你就扎在神的里面。在安息在他的里面，好，所以啊，我真的是啊，这篇信息上最后一点点讲了一点，说保罗时代，他保罗跟乔纳讲说，我们那个时代做了两件事情，都已经做成了，可是你们现在却把它失去了。第一个就是传讲十字架，活出十字架，我们那个时候都活出来了，他们那个时候的门徒啊，这样都是这样的，有个活见证在那里，好，还传讲十字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却没有，我们很多教会都在传讲成功哲学，好，他传讲能力啊、恩赐啊，就是都在一个自我追求的里面。好，那还有一点，他就讲了说，第二点就是服侍神，把服侍神作为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好，那很多也在这个上啊，很多现在的教会里面，好多人以为服侍神就是做一点行政工作啊，发发单张啊，这些东西需要人做，但是真正的实际上是在神的里面一个热情，就说神你告诉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好，所以我们就是啊，所以我就是真的想问你，今天你愿不愿意仍然回到保罗时代他们那个初级教会的时候，要真的是活出十字架，传讲十字架，而不是真的是追求神哈，信主就是因为神祝福我，我就信他了，他不祝福我，那我就扭头就走了，不是这样的，而是真正的愿意说，我要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背起十字架实际上不仅仅是受苦，实际上是在困境当中仍然有对的反应，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如何反应，赞美等候神以及进入安息，好不好？好好，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唱一首歌，好，叫做这个爱我愿意。好，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好，你就真的跟神说，神，我真的是，我们有一点点跟神的有一个重新的立约，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爱我愿意。等一下，好，刚刚
的主，愿意降服。这是你的祷告，向神唱。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今天如果这篇信息真的是神借着这篇信息向你对你讲话，你向神回应说，主，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跟随你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帮助我真的在任何的环境中，我都不顺从自己的感觉，让我做一个对的决定，我来跟随你。如果你最近真的有困境，你真的只想抱怨，找人去诉苦，或者是找人行使 公平和公义，你今天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给我的环境里面，我是愿意跟随你，我不再为自己去争权利，我不再去找人去诉苦，圣灵，我完全安息在你的手中，花一分钟的时间跟神有一个回应祷告。谢谢圣灵，你正在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 更多你的同在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领受你说你这丰富的同在，有你陪伴着我，我还怕什么呢？我还害怕没有公平和公义吗？我还害怕我的将来吗？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我只是享受在你的同在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点这种晕晕的感觉？圣灵现在像美酒一样慢慢的倾倒下来，领受这美酒。谢谢圣灵，当我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你陪伴在我的旁边，带我走这条路，一个满足的喜乐充满在我的里面，不再害怕。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我们的阿爸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的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好，那后面一点点时间，那就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有一点点交通啊，完了以后没有问题或者你要早走，你就我们就自由散会好不好？好啊，你要如果是你可以发短信在这个上面，好，你要如果是想讲话你也可以打个一，好，这样好。那刚才这个姊妹就谦卑柔和谦卑的讲到这个神让他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哈，好，这个就好轻松啊！感谢主，好，等候神。好，这个感谢吧。怎么就结束了？我们是我们是你是要早点来哈，我们早上9:30就开始了。好，现在我们聚会就结束了。9:30开始，9:30开始敬拜，10:00就开始有人开始分享。好，我就好，那有录音的，有录音的，到时候我们会发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上面，还这样子。完了以后呢，你到这个U 盘里面，这个等候神录音呢，实际上那是一个云盘哈，那云盘上面什么都有哈。每周六我都有周有聚会。哦，我就有幽默，哈哈哈哈，就是我比较喜欢讲故事了，我觉得那样子这个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我自己会比较投入哈，你让我去讲道理的话，讲两下我自己也烦了，哈哈。好，好，早上你们要看的有什么聚会，那个就在那个公告栏上面都列了每一天的聚会，周六的聚会，好不好？好，
那 QQ 群号，我们有好多 QQ 群，哪一个群现在还可以接受人呢？因为我们有的群太大了呀，上千人，好的，有的群比较小一点，好，你们谁知道哪个群号是这个现在可以接受新人呢进来的？好，你那个能不能发一下？华芳一定知道，就是哪一个群是这个呀？我都不是太清楚，好不好呀？好，这本书啊，我在美国买的，好，我就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本书还是蛮棒的，真的是就是看这个牧师的跌倒哈，因为那个时候听到蛮多人骂他，有的这个有一个基督徒的，我的一个同事，甚至一讲起金贝克就愤怒的不得了，骂他呀怎么样的。我说越是这样跌倒的牧师啊，我真的很想看他悔改路，所以他就写了一本《我错了》，我就赶快去买了看，呀，非常啊，非常好。非常好的，就可以知道你走到最高的时候，你也不要去那个荣耀的这个军装在这个在你的身上哈，那个骄傲你就会骄傲会跌倒。他叫做我错了，我不知道，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国内在哪个地方，可是这个淘宝网看看有没有卖的啊，就叫我错了，是金贝克写的。好，好，那你今天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叫我这个书名字就叫我错了啊，这个荣美等候啊，你有什么要说话的吗？好，我把它换成说那个荣美等候，你有什么问题吗？还要讲话？你可以，你可以看看。
就是
，你说。
就是，刚刚到这个里面来听，感觉都挺不错的。然后我这边呢，就是对主的灵里面安静等候还不够。然后我自个人的婚姻问题也有点很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祷告。
呀，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你当你出现婚姻上和或者是你个人有些出现问题，你自己有教会吗？因为有时候在网上啊，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你说啊，会问我，有些人给我短信，给我问我婚姻祷告，我问你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祷告在乎一个代祷，在乎一个负担。所以我们一般的祷告啊，我们自己小家，我们要祷告的话，如果是我都是我们小家的人自己会彼此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是对方有什么问题，好，那所以我们都是啊，我都会让大家就是两个两个哈，我们彼此有什么需要，我们这样子彼此代祷，好。